请发言。谢谢主席女士，欧盟做了两个单独的发言，一个是关于第五议程，一个是关于第六个事项。如果您同意的话，我要么两个一起做了，稍微有点长，但是我觉得挺管用的。之前在开放宣言，昨天中我们说到欧盟强烈的致力于打击种族主义、仇外和各种形式的不容忍，不管是被看到的还是实际上是存在的，欧洲的行动是基于强烈的法律框架，它的开发在过去一些年得以去解决各种各样的种族歧视和仇恨犯罪，在成员国之内，我们的法律框架包括种族平均的指标，讲到2020年，这是2020年的，以及李书为2008年的打击种族主义仇恨，通过刑事法的方式去治理它，另外还补之于我们的受害者指令，他们都是为了确保正义保护和支持仇恨犯罪和仇恨言论的受害者。结构形式的种族歧视是相互交织的，它在好一些社会方面存在，在司法系统中，在执法系统中，在劳工和技术化市场、教育、健康政策和移民的行业都存在。另外的方面是种族和仇外以及其他的不容忍，也许会相互受到其他的歧视的雪上加霜，包括基于性别的歧视。出于此因，我们的应对方式同样也是要多管齐下的。如果不能多管齐下的去治理他们，不能考虑到性别、种族、族裔、社会、宗教和信仰、政治或其他的意见，还有残疾、年龄、性取向和性身份识别不同的系统的种族系统的歧视，就可能会都恶化。种族歧视没有被根除，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鸿沟，在立法的有效性，对于人们的生活的有效性方面是有一个巨大的鸿沟的。而且在去年的悲伤的事件之后，我们发现全球都希望政府能够采取决策性的措施来完成义务，在 ISIS 下的义务，全民的普及 ISIS 以及有效的执行 ISIS 仍然是我们的首当其冲的任务。这是一个基石，是最大的基石，来打击种族主义。作为一个社会，我们需要面对现实，并且在所有层面携手并进，也就是说国际、国家和区域当地层面都要齐头并进，包括公共、私营、公司、民间社会，他们每个人作为公民都应当这样做。由于第五项是关于具体的执行，那么就想再说一说欧委会有哪些具体的措施在过去12个月得以实施，尤其包括我们的战略框架促进平均包容和罗姆人的参与，这是春天通过的，还有战略是打击反犹太和促进犹太人生活，这个是上周的会议。我们想关于第一个关于罗姆人的，我讲一讲上次的罗马人框架讲到社会经济的整合，那么新的框架也得到了促进和改革。现在它设置的是一个全面的三支柱的框架，它讲到的是平等参与，并且它还补充了社会经济的这种边缘化罗马人的加入。那么所有罗马人都应当达成潜力，并且参与政治、社会、经济和文化生活。欧盟战略来打击反犹太主义和促进犹太人生活也是基于三个支柱的，它设置了一系列的措施来防范各种形式的反犹太主义，促进犹太生活的安全和繁荣，促进对于大屠杀的纪念。这个战略的行动包括反犹太主义，网上的反犹太主义，给予资金，保护公共空间和祈祷空间，设置了欧盟的反犹太主义的研究中心，还设置了科学，来研究大屠杀科学的机制。第六项是关于国际非议十年，它也是一个重要的机会，让我们采取行动，并且在 对，国际社会宣布这一点，就表明非裔人的确是一个特殊的团体，他们的人权和基本权利也必须公平地受到保护和促进和完成。而且我们估计有55000亿的非裔人，他们生活在欧洲。在2018年，为了更好地支持确定的框架，来促进、来打击其他的不同人行为和歧视，欧委会设置了专门的基金的优先度，放在权利和公民的项目下。该工作是共同的反思，如何更好地使用已有的工具和平台，来更好地赋权于社区，促进确切的措施，来增强对于歧视、种族主义和不容忍的对应，而且还考虑到非裔的人的和黑人在欧盟内的黑人的现实。在2018年5月，第一个欧盟非裔周是在欧盟国会在布鲁塞尔召开，该活动认可到了在欧盟层面非裔人的历史、过去、现在和继续的贡献于欧洲大陆的这种现实，它体现了很多个人的令人启发的故事，而且也让我们看到了面前路径之长，在欧洲如何解决各种歧视的交叉，这都是非裔人所面临的现实。之后还进行了第一场的多元周，是在2019年9月份，他考虑到的事件包括平均，还有歧视的立法。包括执法部门的这种做法，还有移民反恐的措施，还有移民政策，都影响到了，还有政治的参与性和代表性，这都是和非裔人相关的。在2019年3月，欧盟国会才通过决议，这是关于非裔人在欧洲的基本权利的一个决议。在2019年3月，欧盟委员会开发了工作打击种族主义和排外在欧盟的这种指南。在2020年9月份，由行动计划2020到2025年，得到出版。在2022年3月，葡萄牙主席，当时是欧盟的主席国以及欧委会，将在国际根除种族歧视日召开了峰会，与 RD 在欧盟的欧委会的 RD 进行共同进行的，最后呢进行高层会议来保护。来打击种族歧视和种族不容忍，在2021年的4月份，葡萄牙的主席国当时也认可了这一点。巴赤莱高专刚才后来也参会了。朱熹女士，所有的这一切都为了强调一点呢，就是欧盟很积极，也会继续的建设性参与这一话题，并且强烈的反对各种形式的歧视。感谢。